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我是许成南。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好，那接着昨天我们节目里面谈到的工资待遇的问题哈，那今天来聊的是工资盗窃。好，那我们有句俗话说老乡见老乡哈，两眼泪汪汪，这背后可能有他乡遇老乡的惊喜哈，那也有可能是老乡骗老乡的悲愤。
嗯，还有一句话说老乡见老乡背后开一枪哈，当然就是民间的一些说法。那么因为之前有个调查统计说澳大利亚13%的工人被少付了工资，每年给全国造成10数亿澳元的经济损失。那么在公平工作调查专员署收到的非英语匿名投诉信当中，有近半数都是用简体或繁体中文书写的。
那这是不是说明哈，这个在华人社区内这个劳动剥削的现象更加严重，还是说华人哈对于这种不法行为的举报意识觉悟更高哈？那么您在澳大利亚生活的时候啊，特别是早期移民的时候，有没有被老板剥削的经历？那我们呢，今天上午的节目呢，就很想听一听大家的一些啊经验和观点来分享一下哈。热线电话1300-799-7993哈已经开通，那欢迎您拨打电话参与我们的节目。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哈，那因为可能在谈到本身经历的时候，可能是一种吐槽的方式哈，毕竟是一个单方面的讲述，所以说呢，我们只是说请您来分享一下你的经历，但请不要以任何的方式哈，直接或者是间接的点名或者是影射哈个人组织或者是机构，因为我们在这里因为是单方面的致辞哈，我们无法求证，只是说来分享一下自己的这个经历哈，吐吐苦水哈，我们就说
哎，
好，那首先呢，从这个新闻事件本身出发，我们前面提到维州呢是出台了新的法案哈，7月1号起，故意克扣员工工资的企业呢将会被处以100万元的罚款哈，甚至呢这个个人最高还会被判处10年的监禁，好，这个惩罚力度是非常高的。那其实说到近期哈，我们在澳大利亚华人社区里边谈的比较多的一个克扣薪资的一个事件，大家可能想到2月份的时候哈，记不记得网上有一个视频，当时挺火的，就是一个方替的在一个奶茶店哈，当时在网络上呢就被这个疯狂转发哈，当时就是有一个女工人去讨薪资哈，结果去被人当场拳打脚踢哈，这个讨薪现场也是为让网友们都特别的震惊。
那么上个星期这起事件当中的黑衣男子叫 Gavin 郭，中文英译名叫郭磊，就对一项袭击指控认罪了，将于8月份出庭接受判决。
来回顾一下当天发生了什么事儿。那在今年2月初的时候呢，一段显示员工讨薪被打的视频啊，在网络上流传，引发了华人的强烈关注哈。那当时事件发生的奶茶店老板就说啊，感觉这段视频呢有引导性，可能是一个 setup 哈，是一个陷阱。
在这个视频采访当中，奶茶店的老板 Jason Duan 那从他的视角还原了事情的经过，那他大体如下他的描述，他说当天1月29号涉嫌打人的黑衣男子 Gavin 来到了方替奶茶店点餐，但随后与涉嫌被殴打的女员工呢发生了口角，那么在 Gavin 郭与妻子和两位孩子在奶茶店内用餐的时候，这名女员工呢就携3名好友前来要求奶茶店的老板给自己结工资，在交涉的过程当中，女员工就和老板 Jason 呢就工资问题产生了纠纷，于是就发生了网传视频当中的事件。
那么在这起事件被引发关注之后呢，阿德莱德当地呢也举行了集会哈，支持这名涉嫌被少付工资的女员工。那方替奶茶店的老板 Jason 呢，也在2月9号凌晨上传的视频中呢做出回应说，当时呢在与女员工交涉时呢是产生了误解，他就说呢，这个女员工说哈，事工不发工资，我以为是他之前工作的这2-3周不发工资，因为呢，他的理解是这段时间就叫做事工，但实际上呢，这是属于一个正规的培训期来的。那么 Jason 呢，也在视频中说哈，当时已经向涉事女员工呢发放了第1周的培训期的工资，并且呢有签名为证。那他也认为呢，这名女员工哈在视频中称事工没有工资不实，他也承认呢，这名涉嫌被打的女员工的薪资呢是 12澳元一个小时。
事后呢，方体奶茶店在门上贴了一个告示，承认存在与雇员薪资及时薪相关的投诉，但是表示说这些指称呢都和女留学生被打事件无关。
来看一下事后哈民间对于这一事件的反应哈。南澳的中国留学生小安呢就接受了我们 SBS 中文的采访，他当时就说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自己挺生气的，也非常震惊哈。无论出于什么角度哈，动手打人就不对，而且这个打人的程度也是非常的过分。那小安呢于视频中的女生呢也有一个相同的身份哈，她也是我们在新闻里面常说的叫工资盗窃哈 wage theft 的一个受害者。她也谈到她自己的经历哈，在2019年呢为南澳一家红酒公司工作，所得时薪当时只有一个小时8到10块钱。而澳大利亚其实我们说在2019年的时候，当年的时候这个上半年的法定最低薪资呢是18.932元，那现在呢已经也是远不止如此了。
那么除此之外呢，小安根据小安的描述，他说这不只是一份工作，是非常多份的工作，他什么都做。老板随时都给他打电话，有的时候连周末都得去干活。那提到这个事情呢，小安到现在都觉得依然感到心里很不平。
还有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哈，刘梦也在接受我们采访时就说啊，以前啊觉得像工资盗窃这种事儿哈，在华人社区大家都好像是默许的哈，也觉得好像自己呢身单力薄，也没有办法去改变，但是他觉得在这件事情之后呢，很多人会愿意站出来了。
梦现在的另一个身份就是南澳妇女工作中心的 Junior Advocacy 的 Officer， 他这个机构工作的内容之一呢，就是给工人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和建议，这个其中当中就包括了工资盗窃方面呢，向其他人提供帮助。
他也说呢，这个方替事件呢，把工资盗窃这个话题的讨论呢，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孟也谈了自己的打工时候遇到了一些经历哈，说2020年毕业之后呢，他就接连面试了阿德莱德市中心的5份工作，那这些雇主们啊，最初都承诺说会有一个合法的薪酬，但是到第二次面试的时候呢，一些雇主的说法呢就出现了一些非常微妙的变化。
怎么个变化呢？他说这些雇主就告诉他只能付10到12澳元一个小时的工资，说而且这个价钱在行业内呢是完全很正常的。这些雇主还给他说呢，他需要必须先完成最长3个月的无薪实习，直到这些人认为他完全具备能力的时候再跟他签一份合同。
他就说哈，他说那个如果你想留在这儿啊，这就是你必须付出的代价。他们说的面试人还说你不干哈，又不是一定要你，还有上百个其他留学生在排队呢哈。他是说雇主就是这么跟他来表达这个信息的。那这些遭遇呢也让孟感到非常的愤怒哈。在第五次被告知自己只能得到12澳元的时薪之后呢，他就决定站出来帮助更多的工资盗窃的受害者，那这也是他加入南澳妇女工作中心的这个初衷哈。好，那说到这个 wage theft 工资盗窃到底有多么普遍哈，首先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前面都说到一些时薪哈，8到10块钱，其实说澳大利亚的法定时薪呢一段时间都会有调整，那么其实就是从刚刚调整过今年7月1号起的时候呢，澳大利亚的最低时薪现在是每小时20.33澳元哈。但你看这些这个涉事的这两个女孩哈，都是干过8到10块钱一个小时的活的。好，那另外是普华永道在2019年的一份题为澳大利亚事务的报告就统计，就说澳大利亚哈有13%的工人都是被少付工资过的，每年啊给全国造成的经济损失呢就高达13.5亿澳元。
那么澳大利亚养老金产业协会也说了，就是拖欠将近280万澳大利亚人的养老金总额达到了高达59亿澳元。
那也仅仅在截止到5月的过去12个月中呢，就仅南澳妇女工作中心哈接受咨询并且提供帮助的中文为母语的工资盗窃受害者呢就达到50多位，而且呢这还没有包括一些未选择母语种类的咨询者，也就是哈中文为母语的人士呢也是该机构所接手的非英语工资盗窃受害者中比例最高的。
那么与这家机构合作的另一家非盈利性的民间机构哈，叫南澳 Labor Info Hub， 他们就有和这些受害者的接触更加直接。 这个机构的负责人 Jackie Chan 就给 SBS 中文表示，从2020年4月成立南澳的 Labor Info Hub， 帮助移民工人和留学生争取自己的权益，至今呢已经有超过了500个人加入了他们的社区，帮助10名受害者争取到了自己的权利。
然后 Jackie 就说，据他们了解到，一些人的时薪呢低到一小时3到5块钱，我们前面说到哈，现在的法定时薪是20块钱，
4分之1、
1/6的这样的哈，有些呢就是说你就是来实习的，然后1分钱都不发哈，确实是。好，那我们刚才呢，通过我们这个 SBS 中文做了一些独家采访哈，通过采访一些这个就是民间的援助机构以及一些官方的调查数据哈，会得出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哈，就是说好像似乎看到这个华人社区里边劳动剥削的现象哈，也是比较普遍的。那您觉得是因为华人社区这个问题更严重，还是说啊现在人们的这个举报哈，维权意识
更
高了，更愿意站出来了哈？那您哈在澳大利亚有没有被老板剥削的经历哈？我们都很想能听到您的声音，或许我们也可以来探讨这个话题哈。就说，哎呀，都说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那老乡何苦为难老乡嘛哈？好，那我们热线电话13007993323已经开通哈，欢迎您参与节目，分享经历和观点哈。那再次提醒大家呢，那因为是分享自己的这个经历哈，那不以任何方式哈，直接或间接的点名或者是影射任何的个人、组织或者是机构哈。我们在这个案例分享当中呢，是因为是已经是出庭审理的案件，都是已经有一些相关定论的，所以有分享。那毕竟可能大家都是一念之词哈，我们在节目现场很难去求证，所以说可以尽管的分享您的经历，但是呢，不要通过任何的方式来影射他人哈。好，那我们来接听一下今天的电话。今天第一位是 Frank， 上午好 ，Frank。
大家好。
嗯，
那个我本来就有一次想请贵节目啊，那个做一个、啊、这个 UC 三型 ，UCA 三型。为什么说呢？这个我们华人啊，往往啊自己遇到事情啊，都会好像息事宁人哈、啊，不敢讲。
嗯，
但是呢，我本身啊。一辈子做了好事，我一直觉得说我这个要做什么，这个佛度有缘人。但是像我这种人呐、啊，做了一辈子的好事，最近呢，这个就遇到哇，有被骗被坑那种感觉哈、啊。
嗯。
所以呢，我请教了我一个朋友哈、啊，他是法学的这个博士，然后呢，哦，做了很高的这个职位的哈、啊，我问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啊？你们是教法律，这个学生然后出来做这个律师的什么种种，为什么会这样？他最后结果给我讲一句话，他说、啊、不是法律的问题，是人性。所以呢，刚才你看那个你们要讲的话都讲出来了，就是所谓老乡见老乡，背后打一枪。所以我对这个哇，我想说啊，我一天到晚帮忙人的呢。啊，然后呢，我们第一代移民来到这边哈，坦白讲，这个是文化不懂，语言不会，所以大部分会找自己人，然后找自己人呢，哇，才我这以前只是听朋友讲他的故事，我只是听啊，这是我遇到的，哦，然后想说这个故事如果不讲出来跟大家分享啊，真的这个很多人可能在这个地方哈、啊、会踢到铁板。那刚才讲到这个哈、啊，公司啊被剥削，这个是很平常的事。我这个人因为时间有，所以我接触各个阶层的人，所以是遇到我在社会上最怕遇到有一种人，就是啊这个戴假面具啊，虎皮羊皮啊，所以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啊，他们有时候啊趁着他们对，尤其是法律方面，因为什么，他们受这一方面的专业嘛，我们来根本不懂。尤其是他们这种法治国家的嘛，所以啊，这个在法律的时候啊，一个字而已啊，就会让你啊，骗死人啊，一个赔光家产的。所以呢，我这一次也是为了帮助人，然后就这个把请哈、啊，好像说请律师来帮我啊，这个写一个这个低的判线的。然后呢，我找了我们两个华人。律师，我想说我英文也不是很会嘛，结果第一个律师就对我出了大问题。后来人家说：“哎呀，你怎么不找一个好的律师？”我说：“什么叫好的律师啊？”我一直找到了，哎，某一个人，我一天他听完，就刚好听他的某一个节目，哇，讲得这么好，我就找他了。
好 ，Frank， 可能您聊的是一个您跟别人的一个合约性质的关系哈，倒不是说好像是跟老板上下属的这样的关系，您或者是老板或者是员工，哦，对对对，哦，
好，
那我后来呢就把这个啊这个逼得看戏的给他看了又看，他说这个不用不用赔，这个过期的不用赔，问了好几次，结果呢，这个你我感觉好像还是像是一个消费问题。您昨天是不是也是在现场说法节目打电话进来过？其实当时我们的现场的律师也给过您建议哈，就是说至于其他律师给您的建议到底是不是有违反到他的职业守则，也要具体看当时的事情哈。哦，
我要延伸下面那个。 我结果呢，我要找其他的律师哈，但是我怎么要找到好律师？结果我问了很多朋友，哇，原来我的很多朋友也遇到了律师的问题，结果好几个，甚至有人跟我讲说，他被他们自己的律师哦，好好
，Frank， 可能一方面有一点点跑题，另一方面我们时间也到了，三分钟发言时间，您到四分钟哈。好，也希望您的这个各这个合同纠纷能够有一个好的解决方式哈。谢谢您分享您的故事。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赵先生，嗯，上午好，赵先生。
哎呀，你们好，你们好，你们这个题目当中呢是有半数的简体繁体的这个当事人，但是这个当事人这个对过的那个雇主是不是华人呢？没有得到确凿的信息。
对，所以就说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举报的觉悟高了啊？就是，
可是就是这个最近我也不说最近了，就长时间，我说的长时间，我因为我在澳大利亚已经待了30多年了。 长时间呢，对于这个华人这个，特别是一些餐饮行业、一些成衣行业，工资严重偏低，听到的、看到的很多，我们当时就按照什么4到5块钱的工资也有，
对，
现在到10块钱，这时间不一样，但是低工资呢有这个严重情况，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 那我个人呢，我非常这个不幸，就没有找到那个工作，没人介绍。当时其中在雪梨的时候，到一个饭馆，很小的饭馆，结果呢有好几个人都在那弄，人家嫌我反应慢，就没要我，所以我没有这个运气去打那个工。但是呢，但这个事情我知道，都是非常非常非常有的。
你们提到另外一个，就是你们提到那个工资低，就是南澳发生争执的那个女生，别的都很对，但是我想补充一点呢，因为很多人没有谈过，就说在这个女工如果有这种现象呢，应该按照正常的法规去讨工资，如果说没有按照正常的法规以这种形式去讨工资的话呢，就非常容易产生许许多多。 不必要的误会和问题，这也是原因之一。如果这个女生当时是好好的去讨的话，说约好时，因为澳大利亚讨工资是有规定的，你得约好时间，不是说你
突然间上门了，这个也是不可以，因为人家必须要工作嘛，你看就跟旁边的人产生这个误会，说这个呢一定要我们自己要注意，就我们一定要合法的。 但是这个消息呢，很多人说都不知道，但是到今天呢，大家其实用这个互联网稍微打几个汉字进去，慢慢不要说花个十几分钟，你就一定能找到相关投诉部门，这样子呢，你就非常容易的去投诉。另外呢，就我觉得我们澳大利亚呢，虽然是这个是一个问题，但我不希望能搞成一个阶级斗争的这种情况，因为澳大利亚这是一个毕竟是一个以基督教 精神立国的这么一个国家，有很多对劳工的关怀。我们为什么你说前面立那个法，我们为什么就做得非常好？因为我们为什么在全世界就带头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啊，在这个八小时工作制之前，最早最早，现在我们为什么有一个工会大厦？那个工会大厦飘扬着一面红旗啊，这个红旗呢，就是当时工人呢争取自己利益合法争取利的一个旗帜的象征。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提醒两点就注意：一呢，就是我们自己一定要有遵纪守法，按照法律去讨薪，而且我们自己要做一点功课。同时呢，也尽情的去雇主呢，我们在澳大利亚这么多年， 那一块两块呢，不至于让你穷到什么地方去。我们呢，应该向澳大利亚的价值观靠拢，关心这是最起码的东西，不要把劳资关系搞到非常紧张，动手打起来的程度，这个样子呢，对大家都没有好处啊。这是我个人观点。
好，谢谢赵先生哈，提到一个非常好的角度，就是懂法守法哈，会运用法律和合理的保护自己哈，也包括
按照法律的程序。
哎，就说即便自己是有法律权益可以被保护，但是也要采取合理合法的手段哈。他这里边也是知道哈，那大家可能知道，如果在工作问题上需要有投诉问题要反映的话，可以向公平工作委员会和 Network 那边进行一个投诉哈。电话号码可以我们来反复说一下，131394哈。以前在节目里面也跟大家说过，特别是如果你要是觉得英文不够好的话，可以事先拨打传音员服务哈，131450来联系 Network 上面里边的 office 哈。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插播一段广告，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好，我们继续来接听。这位是史先生，上午好，史先生。
哎，两位主持人，上午好啊。
请说。
那个关心啊，是所有的那个民族都是都共同的价值观，并不是澳大利亚独有的啊。世界上各个国家，包括希特勒的法西斯德国，他都关心他自己平民的啊。这个不要扯在那个往政治上扯啊，没意义的。那个是这样啊。首先我想说的就是说那个克扣工资这个东西啊，这并不仅仅是那个华人，其实呢这是在这个澳大利亚这个各行各业呢其实都有，这是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他的那个他所追求的就是利润，能够掐就掐，对不对啊？那个这是马克思说的，是不是资本主义的剥削的本性嘛，这个没有办法。您看那个很多人到那个那个农庄里去摘苹果啊，摘什么，你看这些都是澳洲人吗？工人都不是移民吗？他们是怎么样呢？他们生活的都像什么样？猪狗不如啊，工资很低很低啊。所以这个像克扣工资这个东西呢，其实在各个民族都同样产生，只不过他们是巧立名目，有的明点，有的暗一点，有的用什么东西作为挡箭牌，让你感觉不出来，对不对？所以都是一样情况。这是第一个我想说。第二个我想说就是关于呢，紧扣你这个那个主持人这个主题的，其实吧。那个这种现象的发生呢，其中我包括最终我们移民来说，因为是移民的身份，那么很多这样的现象呢都是出现在初期到一个国家的移民，这不仅是澳大利亚，美国都有，对吧？这是移民国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初期到了这个刚到的移民，他都会面对几个问题。语言他不熟，第一个不熟，第二个他的那个生活状况不够稳定，对不对？还有一个有很多了并不所有的，但是很多的就是因为他打工的程序不够合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能够让那个业主不被业主剥削，
嗯，
忍气吞声的去做很多事情。那么现在发生这些事情呢就以我们华人为例，我们华人还有一个问题是和别人不一样，就是在我们华人来说呢，法律这个东西呢，我们并不怎么看重，我们文化讲究的是合情合理才轮到合法，所以情和理对我们来说远远超过法律。当然随着社会的不断的变化社会的应该说社会情况不断的复杂，人心不断的恶化，这种平衡早已经被打破，现在是只有法律没有情和面了。所以这个不是比其他文化的优秀，而是人性所造成的，是因为人性更加恶劣，所以情面已经没有吃不开了，所以只有法律来说话。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上来就法律？因为他们根本就不讲人情面，对不对？所以他们不存在这个东西。那么还有就是回到我们刚才说的华人这个概念，就是所谓的老乡见老乡背后那个开
一枪。
哎，其实这个东西吧，我个人觉得吧，这是一种种族歧视的后遗症。也就是说，那些人呢，他有逆向种族歧视成分心理。什么叫逆向种族心理呢？不是以前那些先生所介绍的逆向种族心理，其实就是说自己被别人歧视，转过身来歧视自己的同胞。这个才是逆向种族歧视，这是由于他们，比如说我们刚到澳洲的时候，我们一到邮局也好，到银行也好，一发觉，哎呀，华人能说自己有多好啊，能够去办，好找他去办，其实吧，您错了，您找了他，这个事情更难办，你找了老外，反而这个事情能办，找了华人以后，你反而更难办，他的要求更高，所要你提供的东西更多，这就是什么一种种族逆向种族歧视，他觉得自己比你高啊，一本正经甩大帽子，
史先生好，
就这样。
好，三分钟。
还有一个就是吧，其实那些做生意，包括那些agent 也好啊，那些律师行业的会计行业也好，他只能做华人生意，他没有本事做其他人的生意，所以他只能把刀斩在我们自己同胞的头上。好吧，
嗯，好，谢谢史先生。好，很史先生也提到一个话题，就是说可能因为一些人哈，特别是新移民打了一些工是黑工哈，这也是可能会造成在这个工资克扣问题上，特别是工资盗窃问题上，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哈。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张先生，上午好，张先生。
哎，早上好，
早上好，请说。嗯，请说。嗯，
哎，对，我讲几个故事吧。那个20年前来的澳洲，第一个故事就是。我们几个打工的一起跟老板讨薪，然后我当时用的是也不是讨薪吧，是要求加工资。我当时要求他就是我要去 ATO 举报你，因为你就是给我发现金不给我报税。
嗯，
然后结果就是请我们吃了一顿饭，大家都涨了工资，开开心心就过去了。
哦，
然后因为那件事情，我也跟不少一起打工的结下了这个挺长时间的友谊。这第一个故事，第二个故事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另外一个餐馆施工，第一天施工是说好没有工资，但是没要我，但是管了我两顿饭，而且是自己在餐馆里随便点菜，就不是说那种员工餐，你知道吗？说你点一个吧，你想吃什么？今天你没成功，但是吃的好的。第三个故事就是说，有一年另外一家餐馆了，那个夏天大学留学生都回国了嘛，我没回国，然后让就是去帮忙，然后干了一个夏天，然后你知道我这个也不是太灵活，也没什么，最后还是决定不要我，但是给我包了一个红包，就多给我付了我大概三天工资，说哎呀，这个谢谢你帮忙，这个你就不用来了。就是说其实这些工资水平其实肯定是没有当时的最低工资高了，但是怎么说呢，也像你刚刚说的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吧。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我觉得还是看市场供需。因为最后一个故事我想讲的就是，我最后是在那个一个世界五百强的这个餐饮集团做这个人力资源，其实说白了就是肯德基做一个小店长。那时候我没有工资的这个指标，因为在那个时候啊，十年前啊，这个十几年前，工资我的理解是说到21岁才是付到100%的最低工资，就21岁之下是每年递减10%，所以当时给我们要求就是尽量招15岁、16岁的孩子，就工资这样就比例低嘛，就大概就是50%-60%的这个最低工资。但是你要知道，管理一个15、16岁的孩子跟管理一个21岁的成年人，这个是难度是很不一样的。但是没办法，就是说工资就是压在这儿，所以说我就是说这个东西，我觉得说到最后还是一个市场供需的问题啊。你说老板有没有良心？是，我也见过黑心的，像包括现在我也了解到有非常黑的老板，他们就餐饮业啊，包括这个所谓的这个难民签证啊这些东西，我们就不细说了。但是也有很多是讲良心的，就像我遇到这几个吧。就是对于我来说啊，是我施工没有钱，但我管两顿饭。那时候对于留学生来说，哎呦，下馆子吃两顿，不管是什么东西，这也是挺开心的一件事儿。更何况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学到不少东西。所以说，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比我们那时候更好了。有像 SBS 这样的电台，有很多这种渠道，告诉我们怎么样去用法律来保护我们。但同时，我觉得也是一个整体社会的这个意识提升的一个状况，所以说肯定是都存在的。包括我现在的工作是年薪制，但是你不达到，但是说是40个小时一周，但是这个东西，对吧？你有时候真得做60个小时一周，
加班，
对，那这个加班，因为我这个是年薪制，所以说不存在加班费这么一说。那这个东西，那算不算克扣呢？那是不是我自愿的呢？那这个东西真的是说不清。所以说如果说仅仅只是看到最低工资是多少啊，达不到你这个就违反，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从经济学来讲确实是有点，这个是对社会的这个整个的这个 productivity 是有影响的。
好的，好，谢谢张先生，好，非常感谢您分享经验哈。好，我们再来休息一下，好，插播一段广告，马上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节目讨论。好，我们继续来接听这一位是王女士。上午好，王女士。
哎，你好。
你好，请说。
我就是分享一下我的经历。我想跟分享一下，我来澳洲找的第一份工作。我就去了一个餐馆。因为我是一个根本不会干活的人，也不知道活是怎么干。从来都是我妈做饭给我吃，我连碗都没洗过。
是。
然后我就进了餐馆，然后那个老板问我，因为那时候20多年前嘛哈，老板说你是不是做 waitress 啊，7块钱一小时。我说 waitress 做不了，不会说英文。他说那你想干嘛？我说洗碗。咱从中国出来之前就知道到国外能洗碗吗？
对，我也是。
他说那洗碗，我说是。他说那你就去后厨吧。然后我就去了，我从来没进过厨房，我这一进去，我就想我一定要好好洗碗，因为老板千万别看我洗不了，让我去切菜或者
大油锅。那就更不会了，难度更高，
我就更不会了。
对，工作就没了，
那么大。吓死我了。我想我一定要好好把住我这洗碗工作，
这个工作
别去切菜，也别炸油锅。 我干了一个礼拜，然后那个大厨哈跟我说，他说今天周末小妹妹，我们俩一起去看电影好吗？哎，我就特别生气的瞪着眼睛跟他说，我说你一个做饭的还配跟我一起看电影
啊？
哎，你这可把大厨气着了。然后大厨跟老板说，他说我再不想在厨房看到他。我那老板呢还对我不错，老板说那大厨不愿意看见你，你就这样吧，你到那个厨房外头，就是别人洗完碗你就在那儿擦。我说行，我才好的可离开那厨房了。
对，黄女士，因为我今天时间蛮有限的，后边还有听众分享，能说一下最终这个故事的结局是怎样？是到底是谁就说是老板不干了，还是您不干了？最后是，
然后我就天天盼着老板给我炒鱿鱼。
好的，知道就是这样子，好吧。
然后我老板老是不炒我。
啊，这爹那干太好了是吧？爹。
后来好不容易把我炒了。
爹好容易把你炒了，这。
然后就这几天，老板说：“哎，今天是你最后一天。”你到这个冰箱里挑一瓶饮料喝吧。
好嘞好嘞，王女士，因为所剩时间不多，真的是我觉得您不管怎么样心态挺好的，就是被炒了我还挺高兴，就是说此处不留姐自有留姐处啊，这种感觉啊。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要只看上工资，我4块钱一小时擦碗，但是我很感谢这老板，因为他让我知道活是应该怎么干的。
对对对，
应该怎么在厨房。不要这样对待大厨。
哎，好好嘞，王女士哈，我们也还有一位听众哈，好，谢谢您分享哈，真的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经历哈。
对，一个经历。
是，好，我们来再接听。好，今天最后一位是周先生，上午好，周先生。
喂，哎，好，
哎，你好，请说。
喂，有声音吗？好的，
哎，
我把我自己的想法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曾经呢是一个创业者，小企业家，后来一直在政府。所以我也接触过很多大大小小的华人企业，那我觉得从这个7月1号的这个新的立法哈，从这个规定开始，我觉得也是一个契机。华人企业和华人员工都可以通过这一次改变去规范化。其实这种呢是既是消除逆向歧视，其实也提到我有一个概念叫自我歧视，通过消除逆向歧视、自我歧视的规范化来融入澳洲。因为现在的这个就业环境跟以前不一样，我们的上一代华人哈来到这边的时候呢，可能语言和学历都会有一些障碍，那个时候找工作很难，有生存的压力，所以这种时候呢，当时的就业和劳动力的需求呢，对于我们这一群华人移民来说可能是不平等的，华人和本地澳洲人的竞争力也是不平等的。但是现在呢，这么多年过去啊，华人人口也上去了。我们观察到的是，大部分华人移民已经其实具备平等的竞争力。甚至是本地的学历。这个时候，我们更要有底气，对自己的价值啊要有信心。
好。
反过来说，对于企业来说呢，如果想要可持续发展，也不能依赖于廉价的劳动力。甚至是免费的劳动力。这个时候呢。其实企业是可以依赖于会计和律师去规范。
好的，好，谢谢周先生哈，非常感谢时间原因哈，非常感谢您分享一下您的经验哈。好，真的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上午对这个两个话题的讨论哈，真的是想最后对老板们说一句，就是知法守法，那对于雇主来说呢，也要合法维权哈。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哈，感谢大家今天上午的陪伴。即将收听到的是9点到11点的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7点到9点普通话节目，与你在空中不见不散。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